好，感谢主，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哈，我们翻到第五章，我们从第16节啊。这个是接续上个礼拜我们从第五章一开始，对不对？主耶稣到了毕士大池子那边，结果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啊，结果主耶稣叫他说你起来，然后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啊，结果他立刻就痊愈了。但是问题是那一天他拿褥子起来行走啊，就给他惹来麻烦，因为那天是刚好是安息日啊。好，所以他后来那个人呢就跑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啊，那些人就来开始逼迫耶稣了，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啊。那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天父做事直到如今啊，这话怎么讲？
他一直在做事。
他做什么事？
太多了。
那个安息日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你说那个上帝没有安息日？好，对啊，那他所以他在安息日他也在做事，你想看他做什么事？我们的上帝都一直在做事吗？
管理我们。
听人的祷告。对，这点是很 touch 我的心哈。我在想说，哎，对啊，上帝都没有休息哈，他让这个日月星辰一直在那运转哈，这个就是没错啊。他借着他的话哈，这个托住万有。但是刚才小七说了，我觉得很对，就是他一天24小时他都没有休息，因为他一直在听他百姓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礼拜这个一个礼拜有一天上帝休息啊，不听祷告，不会，他不打盹哈，一直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感谢主。所以神的管理有一方面是出于自然界的哈，他让这个自然界运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行超自然的神迹哈，垂听我们的祷告。好，那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所以我也做事，我也不休息啊。那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说称神为他的父有什么不对呢？他不是常常说我们祷告也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当他讲到说我们的父的时候，大家都没问题啊。但是当他讲到说我父就有问题了。对，因为犹太人他们可以称神说是我们的父啊，但你不能说我的父。我的父的话，就是说你就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了啊。所以主耶稣这边说是我父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这样是亵渎啊，亵渎。那 OK， 接下来是19节啊，19节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这个第五章里面有3处啊，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主耶稣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就是这句话是特别重要的啊。19节还有哪一节呢？24节，对，还有25节，对，好，这3节主耶稣都特别强调说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好，那19节这边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子呢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只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啊。而且父做的事呢子也照样做，这个是讲到他跟父之间的关系啊。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说明这个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啊。那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主耶稣他只有看到父做什么他才做。哎，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看到父所做的子才做呢？ 他比方说 他现在在这里 他医治了那个病人，那他是怎么样看到父做父医治这个病人他才医治呢？有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我们来读下面。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旧约小先知书啊，哦，阿摩斯书三章 七节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呢？就给我们解释一下。
啊，就是神需要同工，他不会单独的做事情啊，所以他现在想要做一件事。他不会就马上做，他要把这件事指示他的仆人，指示他的众先知，然后结果是谁在做？他的仆人在做，他的众先知在说，了解吗？所以上帝做事的方式只有这一种，透过他的仆人啊，透过他的先知。
好，那个这个地方哈，这个我想这边提到讲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的仆人之后啊，那仆人就来遵行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是神在做，但是呢，他需要他的仆人怎么样起来做什么事情？要有一件事情要做，他那时候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然后呢，他就要告诉把事情告诉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啊。结果他告诉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哈哈，主啊，感谢主，毁灭的所多玛、俄摩拉，不是，他不是这样，对不对？
他带的。
他起来祷告，
跟神 deal，
跟神 deal 啊。所以神告诉他的仆人众先知之后啊，他就是要他的仆人众先知起来干什么？要来祷告啊，祷告。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除了回复祷告之外，上帝不做任何事。God does nothing but in answer to prayer。 这是谁讲的话？这是约翰卫斯理说的话，很有名的一句话。神在这地上不做别的事情，他只回复祷告。所以当神有一件事情要做，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神做不做？
不做。
神就不做。所以他就是一定要 让有人能够好像，好，我问大家一下，为什么神不做？
因为这样就拜拜，你好像没有一起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拜拜的，就有点像爸爸跟小孩嘛，小孩都好吃懒做，然后一直在那边。
啊，对。
神
对啊。神希望同工，他不喜欢自己单独做。
对，
可是那为什么有时候世界上还是会发生一些，就是你还没有祷告，然后就发生的一些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
Okay,
那有人在祷告，不知道。
对，因为我相信是有人在祷告，但你不晓得。
不晓得，暗中的代祷者。
对啊，比方说你信主了，你就说，哎呀，我就是信主了。把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不晓得说，在你信主这件事情背后
有多少
人为你祷告。
对，
对，是啊，那也许他不是说特别是针对你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人就说，哦，主啊，这个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在传福音了，主啊，你就说你要拯救人啊，拯救人啊，那你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神在那边做工，你就得救了啊。所以每一件好的事情背后呢？
一定有很多的祷告，
有很多的祷告，对，所以呢，神一定要把他的心意启示他的百姓，要不然的话神很孤单，神不单独做的，所以这个两个目的，神不喜欢单独做，他喜欢跟人家一起做，另外一个他也要训练他的百姓要能够摸着他的心，当神把一件事情说，哎，我想要做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时候，然后你就跟神，你就知道神的这个心意之后，你就跟神讲话，跟他祷告，哎，神就很高兴啊，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呢，有人跟他同心，有人知道他的心意，他会很高兴，所以神都是这样做的。 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呢子也照样做，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原则。我相信天父一定在启示当中啊，把他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毕士大使子啊，这个摊子要起来行走，他把这个意象放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知道了明白了，所以在那边虽然有很多的这个病人啊，主耶稣不是看到那边刚好看到，哎，看到他就随便挑选，是天父先启示在他里面的，说这个人今天要得到医治，所以主耶稣就去对他说话，说你起来行走，所以他就照着他在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启示跟这个 vision 啊意象，他就来做父所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天父跟这个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他每一件事情他说都是父差遣他，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我们一再看到说主耶稣都说父是谁啊，是就是那差遣他来的那一位啊，那差遣他来的那一位，所以他就是做成父的工啊，差遣他来所交代他要做的事情。
那个新约的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愚昧的想法，就是说哎呀，这个神的仆人，某某神的仆人在全地啊，他无论去哪里布道，或者他无论去哪里培灵啊，造就基督徒，或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布道，他都是无往不利，所以呢我们就是把他请来就好了啊，因为我们自己传福音这么辛苦，然后呢我们的基督徒的会友啊又这么冷淡啊，那就是把这个发电机，把这个火热的传道人这个讲员啊，把他请到我们当中一定没有问题。那结果我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啊，他到了一个地方啊，他们就说我们要开五天的特会啊，好，第一天讲了，用所有的力气讲了，没有一个人觉知，第二天再用所有的力气讲，没有一个人觉知，第三天没有人觉知，怎么搞的？失灵了，失效了。
觉知就是
信主了，
就是举手，
我要信耶稣了。
那你们要信耶稣啊？好，举手，这个叫觉知。
对，连续三天没有人觉知，很没有面子哦。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吗？没有人祷告。他们觉得只要把这个很有名的讲员，很有能力的讲员请过来，一切 OK。 所以他们的眼睛在哪里？在神还是在这个人？在人的身上啊。那结果这个讲员也很糗啊，他在这边大大的失败了，三天没有一个人觉知，那到了第四天他已经没力气了，他不想再讲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啊。那可是呢，那天就有一个老太太啊，老姊妹跟他讲，他说你今天放心的讲，我今天已经连续八个钟头为你祷告啊，哎，结果那一天就100个人觉知啊。那到了第二天最后一天的时候，500个人觉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有名的讲员，懂吗？乃是依靠是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了解吧？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服事上是要靠着口才吗？靠着很多圣经的知识吗？没有用，打不动人的心的，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了解啊？对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我们可以再加上去，不是依靠口才，也不是依靠什么恩赐，对不对？连保罗那么会讲话的，他到了哥林多书，他就说我心里什么恐惧战惊，是吧？我心里恐惧战惊，免得我依靠我的智慧的言语，他很会讲智慧的言语的，但是如果依靠这个智慧的言语，没有依靠神的怜悯， 神的工作的话，没有办法人真正的信耶稣啊。我记得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带下复兴的，他是一个，我忘记他是矿工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一个很低阶层的一个工人，他就是哭啊，嗯，他也不太会讲话，他祷告他就是哭，因为那个为灵魂快要灭亡的那种担忧啊，那种心痛啊，啊，那种迫切的焦急啊，让他的祷告就是在哭，他不会讲，他不知道要怎么讲，其实那就是圣灵啊，圣灵在他的里面让他这么难过。好了，等到要轮到他讲了，一大堆人来了，他也不会讲，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知识，他就开始哭啊。所以一大堆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就是听他哭。你知道他哭的时候怎么样？所有的人在下面就悔改了，因为那里面有圣灵，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扎心，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审判，懂吗？就是一个讲员，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口才，他就是用他的哭带下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啊。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连耶稣在地上都这么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在十九，我要问大家啊，你不要看圣经，第一个是不能做是什么，第二个是才能做是吧，嗯，才能做，第三个是照样做，有三个做哈。那我现在要问你，刚才我们才刚刚读过的，什么叫做不能做？怎么样的情形之下不能做？啊？只凭着自己怎么样？不能做。他是神的儿子，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做，懂吗？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他们彼此的这种合作啊，是何等的紧密。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单独做，我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做啊。那才能做是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啊。那什么叫做照样做？哎，对，是照样做，子也照样做。再重来一遍啊，不能做，子一百七，子凭着自己不能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还有呢，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
刚才那个他 Joy 所举的那个例子我再补充一下哈，讲得更完整一点，就是那个传道人呢，他去布道，他就做五天的布道，那五天呢，他们就把他安排在五个教会轮流讲，那是全市的一个布道会，结果他是前面两天都没有任何人觉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那时候很沮丧啊，那结果后来就有两个姊妹，是有两个姊妹走上来跟他讲说，弟兄你不要担心，我们今天为你祷告八个小时了啊。然后他们就站在那个走道上啊，就一起啊，三个人就在那边祷告，那祷告了一下之后，其中有一个姊妹就问那个讲员啊，他说弟兄请问主耶稣说成了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
对，
结果他说这正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信息啊，讲到主耶稣说成了啊，就那天他就去传讲之后，哎哇，一下就一百个人就举手举手，
这个就叫做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一天父要讲什么？成了，父给他题目了，父给他内容了，所以他从父从圣灵得到了这个 message， 而不是他自己想讲什么题目，那就没有效了。
那这个讲员是一个那个青年团契的一个负责的牧师，所以他那天那个经历之后啊，他就很惊讶，他说原来这个祷告带导背后带导的力量这么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所以当第四天他要再去带聚会的时候呢， 他特别说不会邀请那两个姊妹再过来，现在就换了另外一个教会来，那两个姊妹又过来了，过来说啊，去过前就为他祷告，然后三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后来有一个姊妹就说，弟兄，请问这个主耶稣那个医治那个血肉的妇人啊，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好，这个字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信息。结果他那天就这样上去讲，哇，又是更多人觉知，那第五天也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五天下来，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去跟教会人报告说，哇，这五天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说这件事情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说这次去完全不是他得到这个 credit， 是谁得到的 credit？ 他是背后的代祷的人。所以他是我那时候看这本书，是那本书特别讲到说，你要为传道人祷告，因为你知道说真正在背后这个打胜仗的是那个代祷的人，真正在前面好像在那边传讲在那边服侍的人，其实呢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那个祷告的人。所以神要有人跟他同心所以他就会把事情启示给人，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所以主耶稣花很长的时间在那边祷告，他就在祷告当中就摸着父的心意他在这地上他不说哎，我是神啊，然后我就可以做我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他自己是活在一个这样跟父之间这样的关系当中，那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活着也是跟他一样所以他后面在讲第二十节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什么指给他看一切事他把一切事，上面这个经节是经文是说神如果不把奥秘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有的他的仆人众先知呢是知道这件事情，有的是知道那一件事情，神就把一些事情启示给他们，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天父把一切事情都指给他看，
每一件事情，
所以他充分的了解父的心意，然后他说天父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呢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怎么是更大的事
怎么是更大的事？
在后面三节里面看到21节到23节这边有提到这个就是更大的事第一个是什么？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死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着，所以呢神会使死人复活还有呢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审判。
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来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在这边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死人复活，一个呢是审判。那这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交给子？为什么父自己不审判？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有谁参加礼拜五的这个查经？大家记不记得说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有六样？
对，第一个是对神的懊悔死刑。
不记得六样是哪六样
对，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希伯来书
在这边那个上面有。
有啊，好的好。
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
道理的
开
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在地兵机，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以及
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是 ABC 这是最基本的。
对，这个是一个人刚信主之后就应该要了解的一些真理懊悔死刑，就我们要离弃过去那些犯罪的生活要为这个事情悔改第二个呢，就是要信靠神，在凡事上我们相信说不仅说相信上帝存在，而且呢知道上帝爱我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我信靠他所以这个是对神的这个信心，这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以后，所以这个是必要的 必知了，必备的一些
基础课程。
对，然后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就讲到说，我们等于说这个受洗班嘛，我们这个一个人要信主之后要受洗，那受洗是什么意义呢？然后受洗完了之后呢，教会就接纳你，就会按手在你身上，就接纳你了，所以这个是受洗班，然后接下来呢，最后就讲到死人复活跟永远审判。这也是出街的哈，所以一信主之后就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死人复活啊，
对，
什么是永远的审判啊，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发生在什么时候？
末世。
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之后，主耶稣再来之后，死人会复活，然后呢，最后会有一个永远的审判啊，永远的审判。那这个永远的审判分几个阶段呢？第一阶段是先审判基督徒，然后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对，然后呢，最后呢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要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啊，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最后。
对，所以呢，这边有提到后面红字啊，这两件事情，这跟主耶稣这边所提到的刚好 match， 对不对？他说父要把更大的事情指给子看，然后叫我们稀奇。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叫死人复活，第二个呢就是审判。他把这个审判的事情呢交给子，所以这两件事情严格说起来都是发生在末日要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死人复活、大规模的审判。
怎么背起来呢？你就想到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个是向着神的态度；各样洗礼、按手之礼，这个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教会当中的态度。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就是未来要面对的事情啊，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好，闭上眼睛，第一个是什么？对着神的，懊悔死刑，信靠神。第二，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的洗礼、按手之礼，对未来正要去面对的
死人复活、永远审判。
好的，
所以主耶稣这边有提到的这个事情呢，是严格说起来是为着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他说后来他又说，这个现在就要发生了。好，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哈，24节。
第二个问题还
没问。第二个问题，那你要先讲吗？还是说把这个？
大家想想，要等
下。第二个问题什么？为什么要交给神？
为什么要交给子来做审判？
审判啊！
为什么神不自己审判？
这其实后面，这个圣经上都有答案嘛？
都有答案。刚才所以在念的时候都没有注意。答案在后面
了。有了，23节也有，对不对？
第一个是叫人尊敬子了哈。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主耶稣有资格做这个审判？
因为他曾经也是人。
对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啊，在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你看神多么的尊重人呢、他不审判，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那他当然是有资格审判，但是他不要这样，他要他的儿子先做过人，成为一个人中的100%的典范，然后让他来审判，因为他是人嘛，对不对？他做到了，那么我们这些人没有依靠他，没有接受他，没有这样子与他连在一起而得胜而完全，所以就是主耶稣有这个资格来审判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话讲。
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哈，看24节哈，他这边说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
永生。
好，第一个这个讲到永生，然后呢，不至于什么定罪啊，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边讲到永生跟定罪。前面讲到死人复活跟审判，对不对？死人复活跟审判，那这边讲到永生跟定罪啊，其实是相对的啊。然后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英文怎么说？出死入生。
He has crossed over from death to life.
啊，从死这边已经跨越了哈，
到了
跨过去了，到了生命当中啊。OK， 出死入生啊啊。然后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二十五都是很重要，都是实实在在的哈。
嗯。
啊，重点就是要信听他听主的话。信他，信那个信神，好，就会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啊。然后呢，二十五节很重要，他说，因为什么呢？说时候要将到，现在就是了。
嗯，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真
的。啊，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不是发生在未来吗？可是主耶稣又说，现在就是了，现在就要听到了。
嗯。
这话怎么解释？请问大家，为什么说现在就要听到？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死人嘛。
嗯。
嗯，就是。
是啊。
对。
我们现在都是死人，你看那我们现在开启我们心灵灵魂，要听见，你要听不到，你还是死人。
嗯。
睁眼的就是瞎子，瞎子就是睁眼。
嗯。
嗯。所以当我们有害怕，有恐惧，有担忧，有愤怒，有批评，有谎言啊，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在什么光景里面？在死亡的光景里面，知道吗？
嗯。
哎，那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听见神的话，需要rhema。或者是你想起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就照着那个神的话哈，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拒绝这个忧虑，我奉耶稣的名拒绝这个害怕啊。还有就说你有一种很强烈的向往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拒绝这种强烈的向往，我不让他捆绑我的情感，我不让他捆绑我现在该全力做的事情，懂吗？
嗯，
就是我们要会闻呐、啊，我们的属灵的这个鼻子要会闻啊，这个是生还是这个是死，了解吗？
嗯
嗯，所以我们要一直的保持在生的状态，永生啊、
嗯，
永生不是说死不掉，你如果一直在加护病房，你这样子下去，这有什么？这个哪叫生呢、啊？对不对？
嗯。
嗯，所以这个生是现在就开始的，它一直持续到永永远远，而且它是越来越丰富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呢得的更丰盛啊，得的更丰富。好的。
OK， 好，你看哈，主耶稣他在这地上啊，他有三次呢使死人复活。
嗯。
他这里自己说啊，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活了。他说这个时候讲到就是现在哈、
嗯，
所以刚才讲到说死人复活不是讲到未来吗？但是主耶稣说现在就发生了，所以他现在在地上呢，他其实让三次让死人复活哈。第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哈，使一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嗯，
啊，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广惠堂的埃鲁的女儿啊，这个马太九章、马可五章、路加八章啊、
嗯。
那第三次呢？拉撒路，对，拉撒路啊，哦，这个东西这个更可怕了。
拉撒路出来，他就立刻出来了，像火箭一样就出来了。
没有火箭了，就这样出来了啊。
没有啦，他就是他不是慢慢走出来的，他就啪一下就出来了。
跳出来了，对啊。好。然后那个哎好，那这三次呢主耶稣各说了什么话啊、哦、第一次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嗯
啊、哦、那对埃鲁的女儿呢他叫什么、
嗯、
对女儿起来吧啊、哦、那个他其实用的是亚兰文叫做什么
大
虎
大
对我突然大什么的啊、哦、然后拉撒路呢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出来对所以这三件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里面，都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讲话。
主耶稣吩咐，对，主耶稣一说话，主耶稣一说话，他们一听见这个声音啊，听见主耶稣说的话声音， 然后死人就活了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用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 picture 哈、啊，让我们看到一个死人怎么样能够复活，就是听到什么神儿子的声音啊。所以他说人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二十五节哈、啊，在这件三件事情上面就在就应验了，对不对啊、
嗯？
但是刚才那个王弟兄也有说到，这个其实不是只是讲到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哈、啊，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就从死里复活，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个灵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本来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死人，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啊，听到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人也跟着也是一样会活过来啊。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要能够啊，我们的灵魂怎么样能够苏醒过来，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啊，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听啊。二十六节呢，他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然后呢，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二十六节讲到生命，二十七节讲到审判，对不对啊？二十四节前面是讲到永生，后面讲到定罪啊。那前面呢，二十一节是讲到死人复活，二十二节讲到审判。所以这边都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死里面得到生命，第二件事情都讲到审判。所以主耶稣这边所讲的这个几个重点啊，都是复活跟审判，复活跟审判，复活会得到生命，审判啊就是要看或者是定罪，或者是得到奖赏啊。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哦。所以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这个在拉撒路这个事情上面就先第一次应验，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未来啊，在末世的时候这件事情还会再应验啊。那这边主要是讲到末世。二十九节，行善的怎么样？复活得生，作恶
的
复
活定
罪。所以这边讲到复活，还有讲到审判，对不对？审判就是要定罪啊，或者是得生，或者是定罪。所以呢，他说啊，这边讲到的就是主耶稣，他说将来还会发生一些更大的事情，父要把这事情哈、啊、指示给子来看，叫众人稀奇，就是复活跟这个审判。然后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啊，这边再一次讲到子跟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主耶稣在这地上就是只看父做什么，然后呢听父讲什么，他就照着他做啊，照着他所看到的，照着他所听到的去行啊，去审判。OK， 就是说，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个十六节到三十节这边呢，啊，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啊，他在这地上要做什么样的事啊。好，那接下来啊，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就说有为他做见证的啊，在旧约啊，他说啊。旧约里面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啊，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是在申命记里面啊。所以审判呢、啊，一定要有两三个人以上做见证。那主耶稣说，现在呢，也有人为他做见证。他说第三十一节啊，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啊，不真。英文是讲的比较好，英文是什么？不真
，not
valid。什么叫 not valid？
无效。
无效。
嗯。
我的见证就无效啊！不是说我的见证是假的，而是说我的见证是没有用、没有效的。
不充分。
不成立的，因为你给自己做见证，一个见证是不成立的啊，要两个以上啊。第三十二节，但是另外有一位给他做见证的啊。那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个真的也是一样valid 啊、哦，他的见证是有效的。
对。
啊、哦，好，那这个他，我问一下大家啊、哦，这边有主耶稣提到有几位啊、哦， 为他做见证，他这边总共有几个见证，大家能不能
看？
赶
快
看
一下，
各位看得出来？
嗯，
有几个见证？
一个是父，
一个约翰，对，33节。
摩西，
摩西，对，摩西，对，这个是在第46节，对。还有呢？
父，
对，三个，还有。
圣经很好，
还有一个。
四个，
还有一个，好，36节啊。
36节，
他所做的事。
对，主耶稣所做的事啊。
嗯嗯。
所以这边有啊，你看33节是约翰啊，然后36节是主耶稣所做的事。
嗯。
37节呢，父啊，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然后呢，39节呢，啊，你们查考圣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圣经，对不对？四个了啊。
嗯。
那个王弟兄也提到说摩西啊，因为摩西呢在46节啊，摩西呢他在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啊。
嗯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圣经嘛啊，反正也可以说是摩西。好，所以呢，这边就是有几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他说啊，这个。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啊！那些法利赛人啊，犹太人，他们对认真是很圣经是很认真在学习的。
嗯。
但是呢，主耶稣说啊，这个圣经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但问题是，他们这些人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
对。
所以读圣经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读了圣经之后呢，是要还要到主这边来得生命。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才有益处啊，不然的话，你只是把它放在脑袋里面，却没有跟主产生关系，这不行啊。所以这个31节到40节啊，31节到40节这边讲到说是啊，那几样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哈。
嗯。
那41节到末了这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这里你看一下哈，41节说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嗯。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嗯。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好，这里大家问看这里哈这里的 point 是什么？这个荣耀，荣耀英文是说什么 ？Praise。对啊，41节说 I do not accept praise from man。
嗯，
主耶稣不受从人来的称赞。
嗯，
那这个为什么主耶稣不受从人来的称赞呢？然后反过来讲，这些人呢，他们倒是互相受荣耀啊，互相受荣耀也是就是互相受称赞的意思，他们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称赞，对不对？
嗯。
啊。啊，所以这段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别人怎么讲不重要，重要
就
看你
成绩
怎么
样。
对。
不求别人的夸奖或者是肯定，不活在人的掌声当中。
嗯。
我们要紧的是求神的肯定，对不对？好，好，这个是最重要。所以主耶稣他不是活在人的掌声当中，然后跟着人的掌声起舞啊。我们也不是因为人家的赞美，我们就怎么样活。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要来在乎神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对，
你怎样看我啊？啊，
因为大家已经读了不少卷圣经了哈。所以我再给大家一个挑战，关于这个只求从独一之神来的称赞，耶稣是这样，他非常的有把握有肯定，他不在乎人的那些肤浅的称赞。好，那我要请问保罗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读过那么多了保罗所写的书卷了，你想到一个地方吗？保罗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哎，可以。为要得着基督，哦，人的称赞算是粪土之一了，哦。好，还有吗？请写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也是请星星帮我们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啊，哦，第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话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好，小恩念英文的。
Am I not trying to win the approval of man or of God? Or am I trying to please man? If I were still trying to please man, I would not be a servant of Christ.
对，就没有资格做神的仆人。所以做神的仆人需要有这种价值观，人的称赞不重要啊，但是神的称赞要在乎啊。
这里四十三节哈，啊，什么叫做我奉我父的名来啊，
嗯？
那但谁是叫做什么叫别人奉自己的名来？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哼，
啊，
嗯，对对对对，像东方闪电，他说他是基督，不过呢现在基督变成女的就是。
嗯，好了，哎，因为这里这个刚才那个小 C 解释的这个是最正确的解法哈，
对，
就是有些人奉自己的名来啊，就讲到说一些假基督啦敌基督啦哈，将来他们是奉主的奉自己的名来，所以主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讲到说哈，有一些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啊，
嗯，
那是从别的门进来的啊，
别的方式
别的方式进来的啊，那个就是奉自己的名来的假基督敌基督啊，但是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开来看啊，
嗯，
就不只是讲到说是假基督敌基督，这边所谓奉自己的名来啊，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他是在高举自己的名啊，奉主的名来呢是高举主的名啊，所以一个人来是要高举自己荣耀自己，那这样的人呢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倒是蛮欢迎的，那反过来一个人是高举神荣耀神的呢他却是不欢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彼此
受荣耀
受称赞啊，受称赞啊，所以有主耶稣说了，人若为着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子，就是接待我。
对。
所以有时候主让一个人来到我面前，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子，但是呢，他如果是啊，他所谓奉主的名来，其实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代表主，他是一个主的代表，他代表神的。他是神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使，那你因着主的缘故你来接待他，你就是接待他背后的那位神那位主，但是有的人来他不是代表神，他是代表自己，
嗯，
他是怎么样代表自己？他是凭着自己的在这个地上的成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来的，那我们就因着他这个人我们来招待他来接待他，那主说这个就是奉自己的名来，然后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倒是很乐意接待他，哇，这个很有这个地位的，但是主说啊，有的人是奉主的名来，他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但是他乃是神所猜到我们当中的一个好像是代表，我们接待他的话呢我们才是我们就真的接待到神了，这样的人呢我们会不会接待啊？哦，他说如果你们只是互相受称赞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称赞，怎么能够信我呢？所以这里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为着什么而活啊？
嗯，
我们的
为着什么而服侍？
对，如果是为着得到神的称许、得到神的肯定而活，这是最重要的啊。那这四十二节里面还有一个补充一点，就是说，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嗯。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很让人扎心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很会讲道理，他们对圣经也很熟啊， 然后呢他们会根据圣经来指责主耶稣说你犯了安息日，但主耶稣说啊，但是他知道说你们心里头没有神的爱。一个人心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他讲的再高，他道理再对，在神眼中都没有价值。
对、
所以其实如果神对我说你心里头没有神的爱，我会觉得说神这句话somehow是非常真实的，我们里面好像在神的爱这方面的都蛮缺欠的。
OK，
好，这个46节哈，摩西的书上有指着主耶稣写的话摩西写了5卷书啊，创出立名声哈，摩西五经，在创世纪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指到主耶稣呢？
还有希罗来的
生命树，生命树就是预表主耶稣啊。还有讲到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就讲到主耶稣啊。方舟也是预表主耶稣啊。
挪亚
方舟，我们躲在里面就可以逃过这个审判啊。所以在方舟里面呢，就是在基督里了啊。麦基洗德，
这是希伯来书讲。
希伯来书会提到啊，这四个名字放在一起，脑筋就打转，打结了。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祭司哈。
第一节。
以撒预表主耶稣，为什么呢？他是儿子的生命啊，他就承受亚伯拉罕所给他的一切的丰富。然后后来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以撒那么的顺服哈，完全不抵抗哈，所以他就完全的预表主耶稣的生命哈。然后呢，那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呢会使万国得福，那这个后裔就讲的就是主耶稣啊。还有呢，这个雅各最后临终之前给他12个儿子祝福。
写一下啊，创世纪49章。
他说那其中有一个是给他的儿子犹大祝福，
第10节、
那犹大是他提到说，中间提到一句话说只等到细罗来到然后就怎么样，
就是弥赛亚来到、
这个、
是平安者、
这个就讲到弥赛亚、
创世纪49章第10节、
所以这边就预言到那个弥赛亚要来那出埃及记呢，什么地方提到主耶稣啊？月节的羔羊，对不对啊？月节羔羊就主耶稣了。还有呢，裂开出水的这个磐石啊，磐石被击打，然后裂开就流出水来，就讲到主耶稣会被钉十字架，会被击打啊，会流出生命来。马呢，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啊，就讲到主耶稣。金灯台，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啊。橙色饼，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啊。金灯台跟橙色饼，这个是在会幕里面的东西，都是预表主耶稣。立位记里面呢，一开始讲到5种祭物，这5种祭呢都是讲到主耶稣，燔祭、素祭啊、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立位记里面讲到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就讲到主耶稣啊。
所以他是大祭司，他又是祭物。
那民数记里面呢，铜蛇，对不对哈、这个铜蛇就是主耶稣啊、还有呢，后面有一个讲到雅各的心。
巴兰的预言里面。
巴兰的预言里面说，他雅各有一个心要出于雅各啊、
所以那些智慧人，圣经上分成3个博士那是不对的，就是有一对的智慧人从东方来，因为他们看到这个雅各的心，所以他知道说。他生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啊？
生命记呢？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就是预表主耶稣，他讲到里面一切的丰富啊。
对。
还有呢，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啊。在哪里呢？这个
18章15节
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Amen。
所以当主耶稣这里说啊，在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最主要是讲这一句，但是其他那些也都是啊。
你少扣扯了，你们要听他，听从他，对不对？不听从他的呢，就要灭亡。那个很重要，你没有扣扯啊。
好，OK。
那我现在要补充的啊。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很奇妙啊，他们对摩西的这个，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啊，是他们的天王啊，那他怎么可能不了解摩西写了哪些呢？他对摩西的书滚瓜烂熟，他对这个创出立名声，对这五本摩西五经是滚瓜烂熟的，但是他们只看到字句，他们读到 letters 里面，他们不晓得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影子，都是基督的影子，所提到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只是读到字句，他们没有读到圣灵的开启，也就是说他们不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好，所以不信摩西就没有办法信主啊。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不照着他的话去住去做，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哎，好，来请说。
那犹太人可能是在想，旧约是有指着这一个人，但是没有说这个人就是耶稣。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旧约里面是有都指着耶稣讲，基督讲的话，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些话里面认出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呢？从这些里面，对啊，都是基督会来没错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耶稣呢？因为除了这些圣经之外，还有别的地方，比方从什么地方啊？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他会是大卫的后裔，他会从这个这个他生在伯利恒啊，然后呢这个是从这些，然后另外他之前会有一个人未来会帮他开路，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旧约里面都有预言到，就是会有主耶稣开路的。就是当施洗约翰一来，
一个声音，以赛亚书讲，他在旷野的声音。
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认出来说，哎，这个是从神来的一个先知。然后施洗约翰就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当这些东西啊，你看，哎，是大卫的后裔啊，生在伯利恒，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呢，他的生活，你又看到他的生活跟圣经上面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呢很一样，他没有加行美容哦，然后呢柔和谦卑，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香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渲染，不这个不扬声哦，哎，里面所有的这些圣经都对着主耶稣，所以再来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感动，开人的眼睛，一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然后看到他所讲的话，就会明白过来，这个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
尼哥底母就看出来。
哎，小恩说说。
因为他这些预表很多都是指的主父亲之家，
对，
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定十字架，所以他们应该很多那个都看不出。
小恩的那个问题哈，是因为他们还要等到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后，他们才能够了解，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们有的东西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等到主耶稣一定十字架之后，他们才会看到说啊，原来是那个什么仰望那个铜蛇哦，然后什么被击打出水的那个磐石，然后逾越节的羔羊，你到那时候你才整个 picture 才明朗过来，好，那刚刚是谁的？对。
昨天我们有读到一个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起救的仪式来。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词，但是那个时候在加利亚书，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读到了。
读到了。
对啊，所以他们会说何塞纳，何塞纳。
那个是在旧约里面的，所以那时候都是已经在主耶稣的时候，那些书都已经写成了。哦。
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
对，这也是一个。
所以少部分的百姓知道，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
但是犹太人只信摩西五经，所以他们。
No, 不是，
他们都
摩西五经是最权威，但是那些先知
还是有毒的，
对，他们都相信这些先知的。
请大家先在摩西的这一段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的旁边写一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因为这一段圣经啊，刚好可以解释到。这个摩西这一段啊，请我们 翻到前面的路加福音16:19-31。好，我就很快的讲了啊，就是有一个财主啊，非常有钱，天天就吃大餐。那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啊，跟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被主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好像名字一样。他浑身生疮啊，就放在财主的门口吃一些碎渣，然后狗来舔他的疮。你看这个对比太大了。后来两个人都死了，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他到了阴间。他举目啊，远远的看见呀，那个拉撒路啊，你看他在地上已经使唤人惯了，他很多仆人伺候他嘛，所以他现在到了阴间还是个性没有改。注意哦，所以我们现在是成圣的阶段啊，时间越来越短。我们如果现在不改变像耶稣的话，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原来的本相到永恒里去啊。所以你看这个拉撒，你看这个财主啊，求我主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24，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很苦啊。亚伯拉罕就说，那你要回想你以前是怎么奢华宴乐的啊，那拉撒路是怎么的凄惨的。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跟你之间呢、啊，有深渊限定。26，你要从我这边到你那儿去，或者你从你那边到我这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永远的结局已经定了。哎呀，他好像还有一份慈心啊，想到他的家人啊。好，求你打发，你看看他这个人就是使唤人家使唤惯了，所以他就是跟亚伯拉罕这样子告诉他要怎么做了。打发拉撒路到我的父家去，还有五个弟兄啊，对他们做见证啊，免得他们再来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哎，老祖宗啊，你搞错了，他还会改正他啊。我的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你讲错了，我教你啊，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的，因为这是最大的神迹了。在人看来，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很多年我对这句话一直打个问号，后来我才明白。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天国一条伟大的律，进入天国是根基在见证上，还是根基在神的话上？神的话上，了解吗？所以我忘了是哪一次有跟你们讲，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建造在这个的见证、那个见证、那个见证，我们的信仰是很松散的。我们上次读那井边的女人，对不对？撒玛利亚的妇人。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耶稣的话，了解哈？那么我们听见了耶稣的话，我们就知道了真理，对不对？还要去行，还要去行，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就是建造在一个磐石上，对不对？雨淋水冲风吹，这个磐石、这个房子、这个信仰不会倒塌。但是我们即使知道了很多神的话，但是我们不去行它，我还是我，话是话，这两样东西没有结合起来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像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这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倒塌的很大，了解吗？所以天国有一条律，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听到很多见证，这个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我们可以用开胃菜来当我们主要的食物吗？ 因为这一份小沙拉，对不对？开会菜就这样子嘛，对不对？能够当做主食吗 ？Mantry 啊，不可能，对不对？它只是吸引你，吸引你要吃后面的主餐。对哈，
对，
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即使是从阴间死里复活出来的，没有用。你不信神的话，你就是不信神的话。
嗯，这有两个例子啊，
嗯，
对不对？圣经里面真的是有两个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还是不信。
对。
是谁？
嗯。
对，
主耶稣是主耶稣啊。对，主耶稣。
对,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明显，
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要
杀了，对，
很奇怪哈，主耶稣能够使他死里复活，他说我把他杀了，杀了还是主耶稣还是可以让他死里复活，所以不信就是不信。
OK，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好不好？
好，
好不容易复活，对，哈利路亚。